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。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、演绎、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，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？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？请听《千古英雄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《千古英雄人物》，岳飞，我是罗宾。外驱金兵，内平匪寇，南宋大英雄岳飞以忠义为国效力，南征北战，立下赫赫战功。绍兴五年，即1135年，岳家军平定杨腰的洞庭湖之战，可以说是岳飞军事生涯入面的一部惊人杰作。当时右丞相张俊在岳飞军中担任督军，出战前他担忧地对岳飞说，不如暂且罢兵，来年再从长计议吧。在南宋，名字相似的张俊三点水那个俊和张俊人字边那个俊，两位都是抗金将领，亦都是朝廷大臣，容易被人混淆。其实三点水那个张俊因为在苗刘之变入面勤王有功，受到高宗重用，位置宰相兼枢密使，统领全国军队。而人字边那个张俊是中兴四将之一，曾经是岳飞的长官，其后因为妒忌岳飞的才能，投靠秦桧，参与制造冤案，是谋害岳飞的罪人之一。面对张俊这一位督军的犹豫，岳飞信心百倍地回答，请你再等等，不出八日就可破贼。究竟是一支怎样的叛军，使到南宋宰相忧心重重呢？岳飞又有什么的奇谋，能够迅速剿灭劲敌呢？杨腰曾追随乱贼忠相父子起事，他们其实是一群谋逆之徒。北宋末年，忠相是一名巫师，他打着等贵贱均贫富的旗号，迷惑百姓，聚敛财富。在高宗任河北兵马大元帅的时候，忠相组织了300民兵勤王。很快高宗登基，这支队伍就变成了忠相的私人军队了。建炎四年，即1130年三月，自立为王的忠信兵败身死。杨腰集结了其他首领，建立起30多座水寨，组建了水师数万人，继续与宋朝对抗。这一群起于乱世的叛贼，穷奢极欲，不单止是强居民田，而且以执行法律为名大肆烧杀。最严重的是杨腰甚至动了卖国的心。宋史记载，投靠魏齐的李成多次和杨腰暗通合谋，准备会师，就在忠义之士同仇敌忾、抗金如晦之际，杨腰的做法有亏民族大义，成为金兵魏齐之后的第三大祸患。高宗君臣认为他们是心腹大患，不先去之，无以立国，因而多次发兵或围剿或招抚，但是却以失败告终。四年落来，宋军陷入束手无策的尴尬局面。杨腰之所以能够作恶多年，主要因为他占据了洞庭湖地利，他采取六间水战的策略。春夏时候湖水高涨，官军无法出兵，他可以耕作田地休养生息。在秋冬水落的时候，叛军收割粮食，就可以同官军在水中周旋。而且杨腰寨入面有大约30艘能载1000人的巨型战船，和几百艘轻快的小船，在水入面作战的时候神出鬼没，几乎立于不败之地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高宗将平定杨妖的艰难任务郑重地交了给岳家军。绍兴五年四月，岳飞发兵潭州，即是今日的湖南长沙，开始营定作战方略。岳家军来自西北，擅长陆战，怎样克制水军成为了一大考验。岳飞却毫不畏惧地说，用兵没有固定的常法的，只是看看怎样用兵罢了。何况国难当前，作为大将，岳飞又怎会轻言退缩呢？根据杨妖作战的特点，岳飞首先反其道而行，一改秋冬用兵的惯例。岳家军通过春夏作战，打破了叛军的奸作计划，从根本上切断其粮草供应，继而岳飞调遣军队扼守几处要道，阻其粮道，乱其军心。第二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伤亡，采取招降和进攻结合的战术。杨妖失道寡助，岳飞率仁义之师而来，势必有许多首领甘愿归附的，这样既可以削弱杨妖兵力，又能以水师攻水师，大大提高胜算。当招降的消息传到叛军水寨的时候，就有识时务的首领弃暗投明了。有个叫黄左脚敌将立刻对手下说，我听说岳元帅号令如山，不可轻视，如果我们同他对敌，我们全无活命的可能的，不如现在就赶快投降，岳元帅待人真诚，一定会善待我的。于是便立即率众赴潭州请降。果然岳飞非常器重黄佐，当场保奏他任七品官职，又安抚其部众，盛情款待他们。席间岳飞拍下他的背脊，将平定杨妖的第一战托付给黄佐，并语重心长地说，你是明事理知信义的人，如果能够杀敌立功，何愁不能封侯？我打算派你回去洞庭湖的叛军里面，遇到能够制服的就捉住他，能劝降的就招降他，怎样？黄佐作为叛军首领，有机会将功赎罪，自然心存感激地发誓以死相报。他立即动身，成为岳家军的先锋。头两个月，岳飞几乎不用兵，只是赏赐放归俘虏，让他们自由生活，直至瓦解叛军士气。当地有位官员误以为岳飞玩弄职守，准备上报朝廷。张俊虽然不了解岳飞的用意，却坚信他的品行，当即阻拦地说，岳飞是忠孝之人，用兵深谋远虑，怎么能随便议论呢？不过张俊仍然如临大敌，想等明年再商议出兵计划，但岳飞坚持说，不用等到明年，并保证八日破敌。张俊哪里会相信呢？连忙追问岳飞的破敌妙计。岳飞这个时候才将以水寇攻水寇的部署透露给他。岳飞解释说，水上作战是敌之长处，是我之短处，以短攻长当然是很困难的，如果用敌将带领敌兵，就能剥夺敌军的辅助，离间敌军的心腹，从而孤立杨妖，到时再派官军进攻，必然能在八日内擒获敌军各位首领的。听了岳飞的谋划，张俊这个时候才安心督战。黄佐那边不辱使命，成功说服了杨妖手下最彪悍的将领杨钦来降。岳飞亲自出营接见，不仅举荐杨钦做官，设宴款待他，还将高宗赏赐的金束带和战袍转赠给杨钦。 杨钦被岳飞诚恳而隆重的礼遇深深感动，只恨投降太迟，后成为岳飞得力的助手。杨钦先返回洞庭，劝降了一大批叛军头领，不知不觉杨妖已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。之后杨钦又献出两条至关重要的计策，一个是涉水入江，叛军的法宝巨型战船必须有一丈深的水才能够通行的，需要修建堤坝积蓄洞庭湖水，而杨钦正是看守堤坝的关键人物。第二个是水草阻路，杨妖的战船依靠车轮行进，只要在湖底布满青草，车轮一旦被缠绕就无法转动了，行动不便的战船就将会变成岳家军绝佳的战场，和陆战没什么分别。难怪岳飞听说杨钦前来投奔的时候惊喜地说，杨钦来投降，拆扣内部的心腹就已经崩溃了，因为杨钦的谏言无不切中杨妖的要害。大战那日，岳飞命军士成巨佛堵住各个港口，又派人驾轻舟到水浅的地方慢马叫阵，故意激怒杨妖。杨妖果然中计，轻率地出兵作战，巨舰被水草缠绊而停滞不前，威力尽失。岳家勇士趁势发起最猛烈的进攻，杨妖准备突围，不料各处港口已被岳家军把守，无路可逃。杨妖见插有正中岳飞军旗的大批战船向自己逼近，情急之下跳水逃命，却被岳家军的牛皋等人生擒捆绑，带到岳飞面前接受最后的制裁。洞庭湖之战接近尾声，叛军如夜无法抵挡正义之师，纷纷兵败如山倒。从奉诏到战事完全结束，岳飞只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一方割据势力，整个过程张俊都是见证者，对此他不得不惊叹：岳侯神算也。今日就讲到这里，请听下回分解，我是罗宾，拜拜。